原则七，珍视声誉和诚信。请记住，声誉和诚信是你最宝贵的资产，然而他们可能瞬间消失。查理芒格。本书描述了查理芒格对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实践。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此感到奇怪，想知道为什么需要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了解所谓的企业基本面。如果你开始这样想，那么请你这样提醒自己，像股票这样的金融资产不是一张纸，相反，它是潜在企业一定比例的所有权。如果不了解潜在的企业，你就不能成为成功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任何企业的主要基本面之一就是管理。芒格和巴菲特最出名的就是将权力和责任几乎全部授予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子公司，鼓励他们自主经营，只有资本配置和薪酬体系的建立除外。换句话说，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系统内的企业管理极为分散，但资本配置和薪酬体系的管理却是高度集权的。一、资本配置技巧。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主要管理活动就是资本配置。芒格写道，恰当的配置资本是投资者的首要任务。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2005年。在资本配置方面，巴菲特和芒格最重要的任务是取出喜食糖果等公司产生的现金收入，并将其配置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认为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上去。谈及资本配置的重要性，巴菲特一言以蔽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和我其实只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吸引并留住优秀的经理人以经营我们的各项事业，另一个就是资本配置。沃伦·巴菲特，巴菲特到股东的信，2011年。芒格和巴菲特认为，资本配置是一种技能，但在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前，很多经理人根本就没有学过如何进行资本配置。他们认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可能是从市场营销、销售、法务或运营部门提拔上来的，资本配置的实践经验很少，而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首席执行官常常不知道如何做出使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关键决策。记住这一点是明智的，若有人在兜售，他们就一定有兜售的理由。巴菲特用一则轶事来说明这一点。有一个人对兽医说，你能帮帮我吗？我的马走路有时还算正常，但有时又一瘸一拐的。兽医回答说，没问题，在他走路正常时卖掉他。资本配置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公司产生的现金取出，配置到最好的机会上去，避免巴菲特所说的机构盲从症。理性经常在机构盲从症发威时软弱无力。例如，一，好像受到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支配，机构会死守现状，抵制现有方向上的任何改变。二，正如工作增多就会耗尽可用时间一样，公司开展的项目或并购会突然吞噬可用资金。三，不管多么愚蠢，只要是领导关注的业务就会迅速得到下属的支持，他们会提交详细的收益率和战略研究报告。四，不管是扩张、诟病还是制定高管薪酬方案，盲目的模仿同行公司的行为。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198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文化是由巴菲特和芒格创造的，为的是把机构盲从症视同义务并加以抵制。巴菲特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以期确保该特质能成为他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部分遗产。他写道，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管理者的意愿清单不会靠牺牲股东利益来实现。他在演讲中继续阐述道，即使企业的后院挤满了反应迟钝的癞蛤蟆，已经多到莫西，很多管理人员王子也仍会对他们的亲吻可能带来的影响未来的神力信心十足。沃伦·巴菲特，198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致股东的信，1982年。很多公司的负责人并不擅长资本配置，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并不令人意外。经理人被提拔到最高管理层，大多是因为他们在营销、生产、工程、行政管理等领域有出色的表现。 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擅长玩办公室政治，一旦成为首席执行官，他们就要承担新的责任，现在他们必须做资本配置的决策，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处理过，而且这并不容易掌握。意识到自身缺乏资本配置技能的首席执行官，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经常转而求助于员工、管理顾问或投资银行家，以期弥补自己的不足。查理和我经常观察到此类帮助的后果。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加重资本配置问题，而不是解决它。最终，大量愚蠢的资本配置就在美国的公司里发生了。这就是你经常听到重组这个词的原因。沃伦·巴菲特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致股东的信1988年。二，创建符合股东利益的薪酬体系。芒格认为薪酬制度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假手他人。买下适当的企业还不够，你还必须有一套让其经营者满意的薪酬体系。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们没有单一制度，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制度，它们很简单，我们不会经常地检视它们。这些制度的运行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在收购喜食糖果时，我们与查克·哈金斯签了一页纸的协议，之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它。我们从来没有雇佣过薪酬顾问。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5年。投入大量资金却只能创造微薄收益的人，不应得到高额的薪酬，任何傻瓜都能做到，而且事实上，很多傻瓜正在做。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9年。我宁愿把毒蛇放进我的衬衫，也不会聘请薪酬顾问。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4年。这项任务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来说特别困难，因为他的经理人大多已经是有钱人了，不太需要为了赚钱而工作。因此，芒格和巴菲特选择的经理人都是热爱自己所做之事的人，金钱的激励只是他们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部分原因。有一个熟识多位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的人曾经告诉我，他们喜欢为巴菲特和芒格工作，对这两位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亿万富翁非常的忠诚。最能看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薪酬理念的地方是其股东手册，该手册可以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网站找到。芒格说过，对投资组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进行微观管理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做事风格。在任何大型企业里，你不用担心是否有人做错事情，而是要担心错误及其影响的大小。你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减少拙劣行为的发生，但就是无法完全杜绝它。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12年。当然，害怕进行微观管理可不是放弃所有管理责任的理由，任由一伙经理人搞垮一家企业。这样的董事会成员不能拿担心加强微观管理会带来不利影响为自己辩护。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样的授权程度，若要发挥作用，唯有遵循芒格所说的下述原则。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不监督，并将因为无需监督而继续成功。但如果你打算提供最低限度的监督，那你在收购时就必须谨慎。它是不同于通用电气的模式。通用电气的做法奏效了，但跟我们的大为不同。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记录2005年。三，拓宽护城河的技能。比起拥有高素质的经理人，芒格宁愿拥有高质量的护城河。当然，他更希望二者兼得，这样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安全边际。为了说明这一点，巴菲特评论道，好骑师配上好马就会有好成绩，但要是配上烈马就只能望尘莫及了。例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初期拥有的新英格兰纺织企业和百货公司都有称职的经理人，但这些经理人受雇管理的企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即使有再多的管理技巧也难以解决这些公司的问题。再举一个例子， 罗恩·约翰逊以前负责苹果公司的零售业务，他算得上零售业一位优秀的经理人。但他管理的下一家企业彭尼公司根本就是一家烂企业，这造成了两家企业效益指标的天壤之别。芒格承认存在极少数的例外，在那种情况下，企业的品质反倒不是绩效的促进因素。因此，你偶尔会有机会进入一家由优秀经理人经营的优秀公司，当然，这等于是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如果你得到了这些机会却没有增值，那就大错特错了。平均下来，赌企业的品质好过赌经理人的素质。换句话说，如果你必须选一个的话，那就赌企业的发展势头，而不是经理人的聪明才智。但是，也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你发现一位非常优秀的经理人，于是明智地跟着他进入了一家看似不起眼的企业。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企业高管的唯一职责就是拓宽护城河，我们必须把它加宽，每天都要这样做。我们赋予你竞争优势，而你必须给我们留下护城河。这有时太过困难，但企业高管的责任就应该是拓宽护城河。我能看到一个又一个企业不这样做的例子。你必须专注于护城河的加宽工作，看管好属于你的竞争优势。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把你的儿子教导的像你的父辈那样，上帝就会拯救女王。在惠普，你的责任就是成功培养出可以接替你的下属。它并没有那么复杂，也并不深奥神秘。我们在德克萨斯制作砖块的流程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相同的。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8年。对企业有一种主人心态，而不是只有经理人的态度。芒格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卡内基一直为自己只领很少的薪水而自豪，洛克菲勒和范德比尔特同样如此。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些人都自认为是创始人。我很高兴摆脱了基于业绩领取报酬的压力。如果你非常认真负责，讨厌令人失望，就会产生不能辜负自己所领的激励报酬的压力，不再因为管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而从利润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报酬，他们的利益就会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样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年会，2003年。芒格和巴菲特也希望经理人能像纳西姆·塔勒布所说的那样，风险共担。他们讨厌这种结果，正面经理人赢，反面经理人不输。他们希望风险与收益能对称配置。在芒格看来，给经理人恰当的激励至关重要。巴菲特还说，他希望看到经理人将大部分的资产净值投资于公司，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芒格还害怕官僚作风，因此通过创建被他们称为值得信任的无缝网络，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尽力防止因官僚作风而降低回报的做法。例如，如果你在我年轻时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效力，就知道它是一家大型的官僚机构，谁会真心考虑股东或别的什么呢？在官僚机构里，只要你的代办事项变成了别人的代办事项，你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当然，现实并非如此。直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实现了它理应实现的成绩，工作才算完成。所以，你得到的是庞大、臃肿、愚蠢、失去动力的官僚机构，规模屡屡引发灾祸，原因就在于它让企业变成了庞大而愚蠢的官僚机构，这在一些政府部门达到了最高峰、最恶劣的状态。那里的激励诱因确实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政府，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但是，要让大型官僚机构照章办事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四，现有管理者要有诚信。芒格说得非常清楚，作为一种商业特质，诚信跟才能同样重要。最重要的是，芒格看重诚信本身的价值， 与诚信之人共事本身就是一种奖赏。额外的收获是，经理人的诚信如果值得信赖，就能够提升效率，因为这意味着不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就能确保诚实和遵从。我们极其喜欢现有的管理者能够诚实守信且才华出众。查理·芒格，英国广播公司专访，2009年。芒格认为，对于任何与缺乏诚信有关的事情，都要实行零容忍政策。换句话说，大致诚实的标准可不是芒格论及诚实时所追求的目标。巴菲特一再指出，一辈子赢得的声望可能不到一秒钟就会丧失殆尽。芒格认为，请记住，声誉和诚信是你最宝贵的资产，然而它们可能瞬间消失。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2005年。通过将一些不诚实者与诚实者混搭在一起，借此希望控制不诚实者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芒格看来，这是希望占据了上风，却忽视了经验。当你把大便跟葡萄干混在一起时，它仍然是大便。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0年。发现诚信的缺失要比许多人想象的更难，它的后果也更严重。芒格明确表示，他可不想买下一家管理差劲但还算得上是好的企业，然后设法找人来经营它。我们不培训高管，我们只去寻找这样的人。一座山如果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伫立在那里，你不必是个天才也能明白那是一座高山。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6年。芒格和巴菲特对投资需要重振的公司不感兴趣，因为他们难以真正的再次振作起来。芒格希望他所投资公司的护城河非常坚固，足以在不善的管理下存活。正如之前讨论过的那样，他更愿意护城河固若金汤，即使由一个白痴经营，公司也能存活下去。无论是巴菲特还是芒格，都不会买下企业，再交由某个朋友或者亲戚管理。然而，假设他们这样做了，那也是因为坚信凭借护城河的存在，公司不会有差强人意的表现。网络电视在其鼎盛时期，任何人都能经营，并且做出很好的业绩。如果是汤姆·墨菲在经营，你的成绩会很好，但就算是由你那傻瓜侄子来经营，也能有很好的表现。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6年。芒格的意思并不是说管理不重要，而是说他宁愿要一家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即使傻瓜也能管理的企业。在芒格看来，拥有一家基本条件很差且正面临一个又一个难题的企业，即便是被一流的管理团队经营，可能也做不出什么漂亮的财务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若同时拥有护城河和优秀的管理团队，比如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组合公司伊斯卡的管理团队，就会在巴菲特和芒格投资时提供额外的安全边际。五，凤毛麟角的经纪人。偶尔，芒格和巴菲特会找到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以至于他们真的不需要质量很好的护城河。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却有发生。偶尔，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可以做到技术熟练的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西蒙·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英国玛莎百货的第二代掌门人，安讯公司的帕特森也是这样的人，山姆·沃尔顿同样是这样的人。这些人确实会出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那么难以辨识。如果他们能摸到一手好牌，再加上这些人面对竞争时常常表现出的狂热和聪明才智等，管理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然而平均下来，赌企业的品质要好过赌经理人的素质。换句话说，如果你必须选一个的话，那就赌企业的发展势头，而不是赌经理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有种情况很是罕见，你发现一位极为优秀的经理人，于是明智地跟着他进入了一家看似不起眼的企业。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有时 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本身的情况一样，在一位出类拔萃的经理人身上赌一把也是值得的，芒格说。尽管很少，但有些人值得高薪聘请，以便获得长期优势。查理芒格，查理芒格传，2000年。巴菲特指出，做再保险业务的阿吉特贾因就是这样的人才。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近举行的会议上，巴菲特说，仅靠大脑和勤奋，阿吉特贾因就为这家公司创造了数百亿美元。这的确是很高的评价，因为芒格和巴菲特都没有提及该企业的护城河。芒格认为，像好事多等公司的管理就属于管理人员为公司添加了护城河的案例。芒格说，他是好事多的詹姆斯·辛尼格的超级粉丝，但他很清楚，找到拥有好事多这种公司并不容易。我认为，依靠特殊人才是有危险的，最好是拥有很多价格不受管制的垄断企业。当今世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靠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而且会继续这样做。我很高兴我们有保险，但我得提醒你们，它可不是无需动脑筋就能做到的事，我们必须聪明地使之发挥作用。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2年。芒格还认为，擅长管理的经理人有时候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且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我发现将自由市场经济或部分自由市场经济想成某种生态系统很有用，就像动物在一个狭小的区域能够繁衍兴旺一样，专攻某些小众市场的人也可以做得很好。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这种策略类似于迈克尔·波特教授所说的差异化。这种方法虽然可行，但试图寻找一个可做避风港的细分市场以避免竞争，原本就比拥有一条护城河的风险更大，有时二者兼得更好。说到细分市场的案例，芒格和巴菲特认为那就是伊斯卡，他们在细分市场上发现了的一个宝石级的管理团队。推断伊斯卡等公司的管理团队不难，那些人才华横溢，令人惊叹。但是这样的管理团队不是很多，有动力追求这种高度的人寥寥无几。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11年。我如此快地对他感到兴奋，原因在于那些人是如此优秀，一想到能与他们共事，我就觉得这值得我竭尽全力。在初期，我们不知道全力以赴所寻求的是什么，直到我们与伊斯卡接触，我们才知道要努力争取的是合适的人。那是一家好得不得了的企业，什么都不缺，我们能不断地学习不是很好吗？迟到总比不到好。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7年。比尔盖茨曾概述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关于管理对企业重要性的理念，非常精辟有力。沃伦嗜好长期投资，这在另外一个格言中有所体现，你应该投资连傻瓜都能经营的企业，因为总有一天他会由傻瓜来接手经营。他不相信那种有赖于员工个个优秀才能成功的企业，他也不相信优秀的管理者对一家基本条件很差的企业能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将优秀的管理团队派进基本条件不佳的企业，他的名声也不会因此发生任何改变。沃伦会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子公司任命能力很强的经理人，然后放手让他们独立管理。他对经理人的基本要求是，要像一家好企业那样产生现金，而经理人也应该相信沃伦会利用这些钱聪明地进行投资。他不鼓励经理人走多元化的道路，并期望经理人能专注于他们深入了解的业务，如此沃伦才能专心地做他所擅长的事，投资。比尔盖茨，财富，1996年。借助最后引用的这一点智慧，我送你进入投资世界，希望你也能学会专注并且投资成功。每当进行与投资或与其他事情有关的决策时，若拿不定主意，不妨想一想，查理芒格会怎么做。